非常感谢主席，对于这框架的范畴问题，ICJ 建议应当包括一个章节，涉及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安保公司的这个责任职责，这个范畴应当宽泛，来确包括军保公司在所有环境下的人权义务，不只是在武装冲突或者是其他复杂环境下。这个措辞在联合国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军保公司越来越多的涉及到武装冲突以外，这其中包括移民，还有这个边境管控，还有和平时代，这些服务也仍然会造成人权方面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根据2020年工作组，雇佣兵工作组的报告，PMC 在私营的移民监禁中心当中造成的性暴力，监禁当中的死亡，单独监禁作为一种惩罚措施，以及造成了其他的人权侵犯，这样的一些案例也强调了我们需要两个章节，应当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还有人权法，应当适用于所有国家，还有所有的私营军保公司，以确保人权能够得到尊重、得到保护，在所有环境下都可以做到，不管这个军保公司在什么样环境下进行业务。同时，我们建议还应当补充另外一个要素，来确保人权侵犯的受害者，包括军保公司还有国家所造成的受害者都应当能够获得有效的赔偿，而且应当有按照人权法下的原则来进行。首先，这个框架应当明确的指出受害者应当获得有效的赔偿，国家的赔偿应当按照国际条约，还有联合国基本原则以及指导意见来做。第二，这个框架也应当明确国家的义务，来颁布必要的法律，来进行对于这个军保公司还有相关人员进行惩处。如果他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或者是国际法下其他的文书的话，这些要素还应当包括国家有义务来搜索这些人，不管他们的国籍如何，应当把他们送上国家法庭，或者是引渡这些国家，或者是提交国际刑事，国际特别法院。第三，对于企业界行为不当，应当总是能够提供这个补偿。对于情节较轻的、非司法的补充，这个补救形式是可以提供的，比如说一些赔偿，而且不应当影响诉诸司法的这种可能性。最后，ICJ 再一次重申，女性和女童面临着具体的一些障碍，不能够获得有效的赔偿。比如来说，在2019年，雇佣兵工作组的报告当中就说到了军保公司基本上对于性别暴力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同时，ICJ 建议所有这些要素涉及赔偿的这些要素都应当考虑性别问题。